在经本第九页第五行开始，第九页第五行，这个经文我先念两小段。具足成就无量种子百千三昧，度根智慧广普寂定，深入菩萨法藏，得佛华严三昧，宣扬演说一切经典。那么暂且念这两小段，念的还是这部经的序分，序分里边的这个参加这个法会的有啊声闻，嗯，声闻众，有菩萨众，这个呢是菩萨众，菩萨众之中有这个讲的这个事相称道的，那个前面讲过了，然后呢继续讲菩萨的这个事业，菩萨的事业呢就是行业了，所实行的这个事业了。那么前面呢已经讲了这个六条了，那么刚才念的呢是第七条第八条这两条，那么这个上回讲的是全实，你行菩萨道自己有实在的修持，有正果，这是讲的实，然后呢你用种种的这个方便的方法，那么这就是权来度化众生，这是上回讲的。那么今天开始呢讲的是入定，那么所谓这个入定啊，我们知道学佛必须要有定功夫的，这个一般讲这个佛法啊戒定慧呀、啊，要守戒，守持戒呢就帮助能够入定，有了定功夫才能开发智慧的。那么这个定功夫啊有种种的，有戒功定，有道功定啊。戒功定就是说你持戒的时候啊就能够从持戒之中能够得到定，道功定的话，那你懂得佛理，你修持种种的这个法门啊，你就是修道也可以啊入定。那么因此这个最重要的是你有了定的时候啊才能够啊真正的啊有智慧，有智慧呢你才能够度化众生，所以这一段就开始讲入定，就讲了这个入定的这事情了。具足成就无量种子百千三昧呀、啊，就是具足就是具备了，具足就是具备了，完完全全都具备了啊，一点也不欠缺了。成就就是这种的这个啊这种功夫啊能够完成啊，究呢就是圆满啊，做的是非常成功了，就是、成就。具足成就的是什么呢？下面是讲这个无量种子百千三昧呀、啊，三昧就是定啊，啊， 这个定呢是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啊，这个念佛，你要是啊，我们当然是目标是要求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呀，往生极乐世界。要念，要能够念到一心不乱呐、啊，一心不乱，得到一心不乱，就是念佛三昧，得到念佛三昧了，啊，入了这个念佛就能入了定了。所以呢，这个往生就是在定中往生啊，不是那个。茫茫是很心里很乱糟糟的，你怎么能够往生啊？真正得到一心不乱，得到三昧，念佛三昧，后来就断见思国正果了。当然我们现在念佛的功夫啊，办不到这样，做不到，可是要注意了，无论如何能够心要能够安下来，安定下来。虽然没有得到念佛三昧呢，啊，这个我们老师在时候常常讲的，你要把这个佛号念得很熟。怎么叫很熟啊？平常只要有空闲的时候，佛号就起来了，念头没有别的念头，佛号就起来了。如果是遇见生活任何这个忧愁苦恼，或是任何困苦艰难危险的时候啊，不起第二个念头，第一个念头就是佛号起来了。这个什么呢？这叫相似的一心不乱。虽然没有得到真正的三昧啊，没有到那种一心不乱，但是差不多很像的。相似的了，很像的一心不乱了。能够有这种功夫啊，什么的，你就能够把我们无始劫以来心中所有的那些造的那些这恶业的那个种子，烦恼的这个种子啊，就由于这个佛号把它压伏下去了，盖住了，使那个烦恼啊起不来，烦恼就是惑了，迷惑颠倒的惑啊，这叫伏惑，不是断惑啊，断惑就是正果了，就是真正得到一心不乱了。你只要念得熟，得到相似的一心不乱呢，你把你的惑能够压伏下去，把它压在那里，它起不来，有这个功夫呢。也能够往生极乐世界。那么这个，所以呢我们学佛呢，虽然我们现在功夫不够，不能够得到一心不乱，实际上功夫好照样的能够得到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就是一心不乱了。那么可是呢，我们念佛的得以念佛三昧，那么这个参禅的是能够明心见性，他们也有参就的也得到三昧啊，就是只要明心见性，他也能够得到这个定功夫了。天台宗用直观的方法也能够得到三昧，能这个直观的也能得到这个大定力。那么这个唯识宗，你修这个唯识观也能够得三昧。三昧不止一种，很多很多的，很多。他这里讲呢，无量的，无量就是说的太多太多的三昧了。这个所谓总时的时候啊， 什么叫种子法门呢？种子啊，你得到这个种子的话，你一切的这个法门呢、啊，你能够种子就不会忘记了，能够整个都能把握住了。那么这个无量种子的这个沙妹呀、啊，白浅沙妹这是数目字啊，数都数不清的。这些个沙妹，这些大定，这个呢，它这上面一个字啊，就是、说具足成就了，完完全全的都能够得到了。诸根智慧广普寂定，这个诸根呢，这里讲就是六根，这个前面讲的那个成就那么多的沙妹呀、啊，不止一种沙妹呀、啊。啊，那个定不止一种啊，太多的定功了。那么既然有那么多的定功啊，那么入了那些的定啊，因此呢，诸根智慧，诸根你六根都能够开发智慧出来。这个为什么是六根都有智慧呢？我们的这个凡夫众生啊，六根不但没有智慧啊，而且六根都是障碍，有一根就是有一根障碍。嗯，为什么这个我们这个眼耳鼻眼睛往外看，你所看的时候啊，就是看见外面的色尘，看见色尘呢、啊，那个它是等于灰尘一样啊，看见来就把我们这个这个心呢就染污了。耳朵听的呀，声尘，外面种种声音听进来呀、啊，也把我们心呢污染了。所以我们这个六根呢，都是染污内心的这些东西啊，就是障碍啊。所以现在有很多修世界的人，你啊，我也一定要亲眼看见我才算数，看不见不算数，不错。你这个看见呢，凡夫众生，你是哪一个看见都不算数的。你明明在看，你看到真相，你看到没有啊？你没有看到啊。就佛法来讲，我们所看的、所看的、所听到都是虚妄分别了。都是那个欺骗我们这个那些外面的东西，假东西啊。所以我们凡夫众生六根都是无浊的，不是清净的，哪有智慧？没有智慧。那么得了这些大定啊，这个无量种子，种子你得了种子那就不得了，种子你不但这个定，普通这个定啊，像这个世间那个定啊，它还能够入了定，或者出了定以后这个定没有了，有时候这个定就失掉了。这个种子啊，定一得了就绝对不会再失掉了，它有这个作用啊。他说无量种子白浅沙妹得了这么多的这个大定，而且从此不会再失掉啊。那你想想看，这个智慧由定一定就由智慧开发出来。所以这样的话，得了这些大定沙妹的话，诸根就转变了。诸根怎么转变呢？我们凡夫的六根都是自己障碍自己，那么得了这个定功啊，六根就是定。所以我们凡夫眼睛看外面东西，跟那个得了定功的正果位的那个 大菩萨他看的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他看的就是那真的是看着外面的真相，看的是这个所以用智慧的看出来。所以诸根智慧啊，六根都是得定，得定了就是发出智慧来。那么这个得了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诸根都发出智慧啊，一切都是清净不染的了。在我们看外面色尘可以染污啊，大菩萨你怎么样呢也不会染污，因此他是六根清净。这个六根清净的时候啊，这个万事万物啊，哪一桩事情对于人也好，其他动物也好，自然界的什么事情也好，在他看起来呀，不是我们所看的这个样子，他看的一切都是啊清净不染的。那像楞严经所讲的清净本染的，清净本染就是讲的这个无住而不是清净本染的，就是啊众生的以及佛的法身显露啊，这大地山河无一而不是清净本染的面目啊。所以这下面是广普寂定，广是啊是这个是广大的，广大到什么程度呢？没有这个边际的，普是普遍的，这样广大没有边际，普是普遍到一切的话，这个直接什么形容什么？形容这个大定，寂定，寂定是这个，就是一个一切无不在定中啊。这个广普寂定的时候啊，万事万物啊，都在你这个大定当中看得清清楚楚的。众生的什么根基，他是什么心理啊，他过去如何，现在如何，将来如何，整个的这社会这种现象以及过去未来他看得清清楚楚的。这个是广普寂定。那么这个一段呢就讲这个入定啊，那些大菩萨能够入定就入了这种大定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我办得到的，他大菩萨过去修持的话也是从凡夫开始修啊，我们现在都是凡夫啊，都是这个都还没有入定。可是这个要想入定的话，我们念佛就是在修定，目标，我们的目标当然是要往生极乐世界，但是这个念佛就能够入念佛定，念佛定就是入一心不乱。为什么我们现在一心不乱难得得到呢？这个值得注意的就是说，我们的心呢太乱了，一心不乱，一心的一呀，跟各位讲，一 这个心一定要集中，不能分了。一分了心的时候，力量就是这个心里一分开就是乱跑啊，你怎么样也不能够把这个定能够入得进去。所以你做无世家，你比如说是修复入定了，世家你无论做任何事情啊，他也要专心一致的呀。在古时候，那个音乐家啊，讲这个太师啊，太师什么都是用这个眼睛，所以这个眼根都坏的，都看不见，这个瞎啊瞎眼的。他这一种人呢，练习音乐，他能够容易成功。为什么容易成功呢？他眼睛不乱看呢，眼睛不乱看是集中的心力，完全用这个耳，用耳朵来，他就是本来这个能力分散了。又往外看，又要听，又要这个什么，他闭了一根，把眼根闭起来，眼根闭起来，专门用耳根呢，这个能量啊，他这个可以更容易集中，往往是如此的。学音乐是如此啊，其他练习世间任何一个技能，他也是啊，集中他一个精神呢，在哪里？在那里练呢，心里要乱的话，他就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念佛要知道这个原则呢，我们就是这个放下万缘，放下万缘呢，一切外面的这些心里想的这个想的那个，都是外面的缘呢。我们一边在念佛，一边又心里到处想这想那，那你是到处跑，那怎么能够得一心呢？那到处跑也不知道多少心呢散开来了。所以说一心就是说不要分了心了，就是正在用功夫是这样用的。平常怎么样呢？平常就是助功夫，平常做功夫要练着把这个杂念呢，我们跟人家来往，这个不好那个好，那个不好，人我是非，这些把它淡化，把它淡的看淡一点，不要计较那些事情，这样我们的心里就单纯。我们跟人家相处啊，总之我们自己是吃一点亏，让人家占一定便宜，我们不必计较，这样我们心里就是单纯了。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们心里很安全感很重了，就不会感觉到到哪又怕人家是这个，又怕人家陷害了，那个有什么，这些心里通通没有。这些心里没有的话，我们心里就是很安然无处而不安然自在的。那么我们平常有这个心理的话，我们的念佛就能够心里就能够容易集中。所以平常一些那个助功夫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练呢，虽然现在没有到大菩萨那种地位，没有得到那么多的三昧啊，我们现在要练习这个念佛三昧。念佛三昧虽然没有还没有得到真正的一心不乱呢，果然你各位试验看，能够得到相似的一心不乱的话，能够把这佛号念得很熟的话，我想我们大家这个境界啊，那这个包括我们心里的日常的这个工作生活，那我们都是安然自在的了。我们不管世界上怎么是社会上怎么样的这个很乱啊不好啊，我们心里很自在的。这个就是帮助我们念佛能够得一心不乱的。 各位从这个方向去用功，平常训练着那个虚妄分别尽量减少，外缘的是万事万缘，尽量能够放下就尽量放下，到了真正念佛的时候一定要放下万缘，你这样这个佛号这个一句名号才能念得好。下面呢就讲这个入藏，藏是藏经啊。我们念这个念三皈依的时候啊，这个皈依法的时候啊，当愿众生深入经藏，然后智慧如海啊。离心菩萨道的时候啊，一定要有那么非常多的智慧，像海那么多智慧如海，你这个大智慧无量无边的，你要这样的这个智慧，你必定要深入经藏。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个佛的这个法，我们发四弘誓愿的时候啊，有法门无量誓愿学啊，佛法的法门也是无量无边的。那么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法门都是度化众生，包括度我们自己，我们无论是度自己度化众生，我们自己的烦恼也是无穷无尽的，这个无穷无尽的烦恼就要无穷无尽的法门来对治，所以法门是无量。众生的烦恼也是啊，每一个众生烦恼都是无穷无尽的，那都要这个无量无边的法门来对治啊。所以诸位法菩萨的这个发大心呢，那要这个修这个无量的法门。不过这么讲，我也要说明解释一点，这个大菩萨学大菩萨是这样，可是这个是讲的，这里还是讲的普通法。这部经特别的一点就是先把普通法都讲出来，最后讲这个净土宗的念佛法。你不知道普通法门这么艰难，这么难修的话，显示不出来这个净土法门它的这个怎么样特殊，是这一点。那么刚才跟诸位讲，要修这么多的法门，你要行菩萨道就要懂得这些法门，不但行菩萨道，就是你自己自度的话，想成佛也要懂得这些法门。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一个法门都还没学得好，那么多的法门我们怎么学了？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所以啊，学净土宗念佛法门。念佛法门前面讲那个无量种子法门呢，无量种子把所有无量法门都要种子都你记住，不要忘记啊，从此不要失掉啊。那么我们现在最简单的一句佛号，阿弥陀佛的一句佛号，这个佛号就是种子法门。我们抓住一句佛号的话呢，无量的法门都包含在内了。你看这个特别不特别啊？所以我们讲的入藏，我们不要着急，我们最后讲到后面讲的自自然然的。我们现在虽然没有那么多功夫，如那个三藏十二部那么多的法，我们现在哪一位的这个发菩提心的话，谁能够把三藏十二部都能够在家里全部看完呢？办不到啊！你就是看完，你能不能够完全了解、完全精通了，又是问题啊。所以这个不要着急，我们到后面要学。 讲到这个念佛法门，你就知道都能包括在内了。那么他这个讲的大无量这个藏啊，就是藏经的这个藏啊，那个含着这个包含一切的入藏，就是说你入就能入得进去，你要能够通达这个啊这个无量的法门，你这个是才是入藏。下面就是这个深入菩萨法藏，这个菩萨法藏，一个入藏，入的什么藏呢？入菩萨法藏。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这个藏经里面，有这个有这个罗汉部啊，有这个就是小乘的这个声闻呐、缘觉啊，这一部分的这个藏经。那么这个不算是菩萨乘，菩萨是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就是菩萨法藏。你必须得修菩萨法藏，你才能够成佛，也才能够弘法利生。那么这是讲这个入藏，就是深入，而且要非常彻底的入，不是肤浅的，肤浅的把这个菩萨藏啊，这个菩萨这些法看看吧，这些藏经我们看看吧，看看啦，没有深入到里边去。深入到里边，你这个藏经啊，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不能疏忽掉，它里边都是含义无穷的。我们老师在世的时候啊，他老人家鼓励人家学诗。为什么诗呢？中国的诗啊，也是一个字里面你含的意思太多啊，非常多。那么你懂得诗的这个原则，懂得这个了解诗了，然后你看藏经你就不同了。藏经那一个字啊，那比诗有更深入，更它的深度又更深了。所以呢，他叫这个对于菩萨的法藏呢，要能够很精深的往里面研究，入到里面去。就是教我们学啊，要懂得去大菩萨。那些大菩萨，没有一位大菩萨不是深入菩萨法藏的。他这个这个大乘菩萨法，这些无量无边的这些法藏，他都深入。无量的这个法藏啊，怎么这个深入啊？那么怎么学法？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要点什么呢？得佛华严三藏啊，三昧，华严三昧，华严是华严经。那么这个一部华严经啊，那个是把这个一切的法都包含了，无论的是哪一宗所讲的这法，都超不出华严经里边所讲的那些法门。这个为什么呢？这个要，所以那些大菩萨深入这个法藏啊，都得学那个佛的这个华严，华严三昧，不但学华严这个法门呢、啊， 而且学到三昧了，华严三昧了。三昧啊，就是说你学这个华严经照样的能够得了个华严大定。这个得到这个华严大定啊，因为这个大菩萨得了这个华严三昧啊，那么什么样的法你怎么讲，都是不会互相矛盾的。怎么叫互相矛盾呢？在这个末法时代啊，这个学佛的人呢、这个修普通法门的，就是说这个念佛法门，说念佛法门啊，这个比不上普通法门呢、那么这个普通法门之中啊，有禅宗，有这个天台宗啊，有唯识，有三论宗，有个很多啦啊。那么这个各种彼此都讲自己好，讲自己好可以啊啊。真正的哪一种，无论哪一种，他是善知识啊，他只讲他那一种好，他不说别的种不好。一说别的种不好的话，可见的他就不是善知识。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一个法都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哪个法都能有成就。那么我们净土宗只是提醒我们学的人呢，做一个比较。我们不是说哪个法门不好，只是比较什么呢？任何一个法，普通任何法，你要了生死，把生死问题解决了，修小乘的话，要这个天上人家七番生死才能办得到，才能出了个六道。你想成佛，按照普通法门来学，一定要经过三大恶僧七劫。这是任何一个法门都是这么讲的。只有这个念佛法门，你了生死这一生就能够办得到，成佛往生极乐世界也是一生就能办得到。我们是这样把它比较比较啊，比较出来，显示出来，这个念佛法门它是特别法，是这样。我们这个不是跟其他各种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个不是那样讲法。那么其他的学佛的人，凡是啊这一种说那一种不好，那一种说这一种不好啊，为什么呢？他就不懂华严，没有学过华严，更没有得到华严三昧。学过华严经了，得到华严三昧了，他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法门呢、都能够有一个都能贯通了，都能贯通的讲出这个法了，都不会互相抵触的。无论说哪个法，他都能够贯通到这个华严三昧里面去。所以说是这个华严经啊，过去是免不了其他各种都说的净土宗念佛法门，这是啊，这个不是一个啊很高的这个法了。那么华严经，各位想想看，华严经讲到最后那个，我们过去刚刚讲完没有好久的那个普贤行愿品， 普贤行人品，那个普贤菩萨最后还是要倒归极乐啊，叫了那个无量无边无穷无尽的华严海会的那个那些大菩萨那些会众都要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就是华严，你得到华严三昧了，才能够把普通法特别法认得清清楚楚的。你这样的话怎么样，你这个大智慧，你这个大菩萨，你才是真正的深入经藏了，深入菩萨法藏了。深入菩萨法藏的时候啊，那么下面就是了，宣扬演说一切经典。你这个时候啊，你能够宣扬，就是弘扬，弘扬这个菩萨这个法藏，演说啊，你无论是演说也好，用种种的方法也好，一切的经典，不管是哪一宗的经典，你都可以演说。演说的时候啊，说的这些无论哪一个经典，你说的都不会互相抵触的。这个各位看看现在的近代这些祖师啊，我们净土宗的这个印光祖师，他是这个净土宗的祖师，可是他一切的经典，各宗经典他无所不通的。你们各位看看他这个印祖文钞里边，文钞里边人家问的那些问题，他所答复的呀，那些大经大论里边都在当中，都通达的。虚云老和尚是禅宗大德，是近代的是最了不起的禅宗的这个祖师，可是他照样的劝人家念佛，劝人家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天台宗的地善大师，还有这个律宗的这个慈州大师、弘一大师，哪一个大师啊？讲的这个法，都是直归到极乐世界，直归净土啊。所以是这些祖师们，演说一切经典，都是不会互相抵触的。这里讲的是大菩萨，所以他们能够得到佛的华严三昧了，能够宣扬演说一切经典呢，这才能够真正是宣扬。他无论讲哪一个经典，他都把那个经典里面呢都能贯通，普通法特别法都能够把它贯通起来，不会发生的这个矛盾抵触的这种现象。凡是有所抵触的话，也证明他对于华严呢还没有入得进去啊。又是一段，我文字念一遍。经文是：诸审定门，反过来，习读现在无量诸佛，一念之情无不周遍，记住巨难，诸显不显。这一段。这一段讲的什么呢？就是见佛了啊！见佛就是看见佛。那么看见佛，我们这个念佛，这个修净土宗啊，大家都是希望啊能够见到佛。可是他这里见佛跟我们这里啊稍微有点不同。 我们这个慈明见佛，他这个先看看，这里讲这个见佛了，这些大菩萨他的见佛，不是我们在道场看见佛像啊，就是见佛啊。他这个什么呢？必须要自己断了这个惑了，迷惑颠倒的惑了，惑就是什么呢？这个贪嗔痴啊，傲慢啦，这个疑惑啦，种种这些啊，这个都要把它断掉了，断掉这些烦恼啊，这些惑啊，才能见到佛。所见的佛什么呢？是见到本性佛了。我们众生学佛，你凭什么学佛了？就是把自己的本性就是佛，把本性这个开发出来。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本性，但是被这些障碍障住了，盖住了，迷惑颠倒这些障碍障住了，我们就看不出来，显不出来。大菩萨把这些这个烦恼障撤除掉了，断了惑了，还见到本性了，这就是见了佛了。那么这个当然也除了见了自己本性，也见到这个诸佛。那么这是这一段呢，就讲这个见佛的这一条。那我们也要稍微分辨一下，这是普通法门的，普通法门见佛。普通法门真的见佛，必得要自己断惑，自己要明心见性，见到自己本性，才能见到佛。那么我们学净土宗念佛的时候，到临命终了的时候临命终了的时候啊，这个虽然也没有得到一心不乱，也没有正果，但是他能够往生。他能够往生的时候啊，这个经里面后边就讲了，这个临命终了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了。这个阿弥陀佛来接引的时候啊，往生的人当然见到阿弥陀佛，这就是见佛了。他虽然没有得到一心不乱，在阿弥陀经里面讲，世人临命终时心不颠倒，只要他心不颠倒他就能够往生，佛就能来接他，他就能看到佛。那这个怎么讲法呢？就是这又是特别法门才能办得到，不是特别法门呢，就不是这样的。特别法门它特别在哪里呢？就是阿弥陀佛在过去啊发愿的时候，他发了48愿。只要任何学佛的人呢，愿意往生到极乐世界，念阿弥陀佛的名号的时候啊，将来啊，这个人到命中的时候，他来亲自来接他去。这是阿弥陀佛发的大愿呢，所以是这个念佛的这个法门是二力法门的。二力是两种力量，一种是我们学佛的人呢，自己的这个本有的能力，这个能力就是从我们本性里面发出来的， 一种力量就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大的愿的愿力，这两种大力量合起来，我们见到佛，见到阿弥陀佛。对，这就跟这个经里面讲了，那个大菩萨见佛就不一样，那个大菩萨见佛，他一定是要断了诸惑的，断了诸惑就难了。我们要是修了大菩萨，修了普通法，一定要断惑的话，那我们即时才能见到佛啊。所以因为这个样的话，这个经里面显示出来，你等不及，等不及你要见佛，你这个修这个念佛法门，用这个两种力量，你能够见到佛。讲了这个住身定门呢，大菩萨他能够啊安住在很深的这个定，住在这个大定之中，就是住在身定门。习读现在无量诸佛啊，习读，读就是看见了，习是完全，完全看见了无量诸佛。无量诸佛是什么时候的无量诸佛？现在的无量诸佛，就是在现在，因为过去是过去了，未来是还没有来，就现在的十方世界的无量诸佛，他完全看得见了。
所以
行无不周遍，他的这个一念之间的这么样的短暂的时候，情就是非常短暂，就是一个念头起来那么短暂的时间，无不周遍呢，无量诸佛他都能看得见，你这个都周遍的普遍都看见到了。那么这个大菩萨的地位就了不起了，他的这个身定，身定并不是到入了定的时候，坐在那里入定就是身定啊。所以身定不管是坐在哪里，是走路也好，穿衣吃饭也好，都是在定中，就是身定。他在身定这样的时候，他那一念之间就能见到那个周遍的无量诸佛，都能看得见。这个跟我们讲的这个那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时候啊，每天早晨啊供养塔方十万亿佛，那已经是了不起了。可是呢，那个是待业往生的呀，才有那种，只有那样的，还没有到无量啊，只有十万亿佛祖的这个十万亿佛，他这是无量诸佛。这种大菩萨他能够办得到。那么这个下面呢，即使见到这样无量诸佛，你这个见到佛，每一尊佛都在这个度化众生，大菩萨也在定中，一方面见佛，一方面都是在这个度化众生。所以下面讲呢，记住巨难呢，诸贤不贤，就是讲这个度化众生啊。为什么呢？记是嫉妒，那么即是救济，救济什么呢？诸巨难呢，诸是不止一，不止一种，不止一个众生，太多太多的了。太多的众生呢，也分出了这个难呢，不相等的。巨难，巨是最深最 这个难是最大的这个艰难呢。那么这个包括啊，这个巨难呢，包括这个三途里面的这个，还有这个其他啊，三途是地狱、恶鬼、畜生啦啊。那么这个在我们人家的呀，还有种种的障碍，嗯，这个生来就是这个看不见的，并不是后天的啊，后天看不见的他还是可以讲佛法，还可以接受啊，他生来就没看得见过，还有生来耳朵就听不到的，嗯，这个一出生下来他就这个不能说话的，这些人就是障碍太大了，他没办法学佛，嗯，那么这个还有呢，生在这个长寿天，那个这个色界天呢，这个有那个寿命很长的，五色界天也有长寿天，那么这个生到长寿寿命很长的，他一切不感觉有什么苦恼，你这时候跟他讲你讲佛法，他不接受，嗯。还有呢，在这个人世间，还有那些他自己因为智慧很高，他学问很多，哎，就识智辩聪的人，你跟他辩论呢，他也有很多的这个口才，但是他那种这个辩才啊，他就不走正道，他就是邪知邪见的。讲这因果他也不相信，这些人呢都是没办法接受佛法的。那么我们要这个这里讲的话，最大的这个困难的，最大的这个困苦艰难啊，就是生死问题不能解决。我们众生在世间，你说受的痛苦，哪一种痛苦最重要啊？就是生死轮回啊，这个哪一个痛苦能够比得上这种的痛苦啊？我们在人家，你说这一世的人生啊，这个人的身体生命失掉以后啊，想不堕落三途的话，谈何容易啊？在今日之下，这个社会上风气颠恶劣，无处不是勾引人家造恶业的。一到恶业他不堕落三途，那是怪了。所以说是这个最大的难呢，苦难呢，就是这个生死问题，生死不断。生死不断的话，加上这个啊，在三途里面，在这些情形，这就三灾这个八难呢，他是没办法接受这个佛法的。这些大菩萨呢，他能够想尽的办法都要去度化他。诸贤不贤，贤就是安贤，诸贤指的什么呢？比如我们在人家天上障碍比较少，我们呢，比如说我们现在还可以学佛，我们生活各方面呢还有一点小安，有点小安详，我们才能够学佛啊，叫诸贤。不贤呢，堕落畜生道里面他怎么学佛啊？在这个地狱里面他怎么学佛啊？啊，恶鬼道呢也是那个障碍是特别重啊，苦得不得了啊。那些可以说是就叫做不闲，一时一刻就没有一点安闲在那里。这普通来讲，这就是很难了，很难。我们要度那个不闲的话，实在是没办法。可是大菩萨呢，总得要想办法来度化他。地藏菩萨就是这样啊，地藏菩萨他就是发愿要除了人间天上以外，他这个三途里面 还要去度啊。度当然也不能说一下就把他度，让他这个佛法上能够成就，先要让他能够除了那个三恶道啊，然后再慢慢慢慢一步一步引导他学佛法，这些都是不闲的。大菩萨对于那些不闲的，无论是闲不闲，他都要想办法把这个生死的大事情呢，让他能够度脱，能够了生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